内在性，对吧？它是什么呢？外在，对吧？然后呢，责任里也有了它的内在性和外在啊。啊，我这个是我们是要回顾一下昨天所讲的啊，希望大家都还能够记得。然后呢，我们说呢，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是啥呀？内在的是实质，外在的是记号。内在的把它表达出来就成了什么了？外在的，把内在的表达出来就是外在的。外在的表达出来的那个东西都叫做记号啊，记号啊。那么同样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灵魂的一个记号啊。我们的身体上的行动呢，就是我们灵魂的灵魂生命的一个记号，能理解吧？对吧？你比如说你最近啊，这个喜欢骂人，喜欢说脏话，喜欢这个啊迷恋电视剧或者迷恋什么迷恋什么，其实你外在的这个行动呢，都是一个记号啊。这个记号呢，就是你灵魂的心，你灵魂的这个生命的记号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你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你外在表达的都是内在的记号，内在的那个叫做真实的你，内在那个叫真实的你，外在的这个你叫做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你比如你们现在肉眼能看得见的这个我，这个只是一个啊，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我是你们看不着的，真正的我在哪里头啊？在内在，是里头的那个我，所以上帝看的是那个里头的我，对吧？不看外面的这个我，看里头的那个我，你们人看的是人的什么了呀？啊，外面的这个我，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人看外表，神看内心啊，因为内心的那个你才叫做真实的你，外在的这个我们往往都是虚假的啊，是表象啊，表象是这样。所以外内在的是实质，外在的是记号，是这样。哎，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啊，我们特别讲到说啊，这个内在的人和神建立内在的关系是建的什么呀？建的神和人，人和神建立的关系透过什么建立内在的关系啊？信啊，大家都有信，你信耶稣吗？信不信啊？你信不信啊？信。你看这个信能不能看着啊？看不着，这是内在的外在的呀，内在的，所以是内在的你和上帝建立内在的关系，透过那个看不见的信，是不是啊？一定记得，就是内在的人，我们内在的自己和上和看不见的上帝建立那个内在的看不着的关系，就是借着那个看不见的信啊，借着信。但是我们说呀，上帝造人的时候呢，不仅造了人的灵魂，还造了人的身体，是不是把它表达出来啊？哎，如果光有内在没有外在，那就是、假的，是不是、就是表达啊。所以说呢，那你到底弟兄姊妹，你看你到底那个内在的你和神建立了那个关系了没有？请问大家，你们建立了没有？你们和神有关系吗？
有
吗？有啊，你们说有是吧？那能不能看见呀、看不见。那需要不需要表达出来呀、需要表达出来。那怎么表达出来呢？啊，上帝给亚当做的怎么表达出来呀？就是安置在伊甸园，对吧？啊，安置在伊甸园。那、这个安置在伊甸园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就是啊，对于亚伯拉罕来讲的话呢，亚伯拉罕信吗？信。那怎么表达呢？信看不着，咋表达呀？借着受了割礼，割礼能不能看见呀？割礼。哎，那后来的以色列人呢？借着割礼进入到迦南地，对吧？再往后呢，就是借着签约，借着宣誓。啊，再到新约的话呢，借着什么呢？洗礼、委身、教会啊。所以呢，你看你信什么啊？信能看见吗？看不见。要不要表达呢？要表达。怎么表达呢？要借着外在的洗礼、受洗、归入教会，要委身教会啊。那委身教会，那你委身教会了没有？
委身。
你委身了没有？来了不算委身。那就好像你比如说这两个人相爱，一个男一女没结婚，两个人相爱，那啥叫尾声了呢？住了一块了算不算尾声啊？不算。那什么算尾声啊？啊，两个人过一块了啊，你说他俩没在一块住着吗？住着呢，那算尾声吗？不算。那什么算尾声啊？啊，得去结婚啊，是不是得去领证啊？啊，得把你的名字写在上头，得盖上章，那才算是真正的尾声了，就是这样。同样的弟兄姊妹，就是说尾声教会也是这样，你来了不算尾声啊，必须得有一个清楚的真实的立约，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借着表达出来的，借着这个事儿信啊表达出来，这个必须得表达。我们昨天讲了，这个是必须得表达，这个不是说可表达可不表达， 这个是必须得表达。就好像有你有灵魂了，必须得有身体，不是说可有身体可没有身体，是必须得有，是不是？没有身体不算个人啊，就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如果一个人只有灵魂没有身体，飘来飘去的，那算不算个人呀？不算。上帝所造的完整的人，就是有外在的有内在的。同样的，如果你有了这个了，不表达，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必须得表达，表达也得表达，不表达也得表达啊，这个必须要把它表达出来。在委身教会这个事情上，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只是我们中国教会，大家知道中国教会呢，从我们接受福音开始呢，其实啊，大家知道其实宣教士来中国呀，这个来，因为我们中国的福音是宣教士传来的，对吧？那宣教士来传福音的时候，大家知道大使命有两个，大使命有两条，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建立教会。什么叫传福音呢？就你不信耶稣，把福音传给你，让你信了耶稣，这个叫做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呢，要建立教会。那怎么建立教会呢？就是要建立有形教会了，签约、委身、建制等等等等，这个叫建立教会啊。那宣教士来的时候呢，带着这两个使命来的。可问题是，刚把第一个使命做的差不多的时候呢，第二个使命还没进行呢，结果就被政府给中国政府给逼迫的赶走了，宣教士赶走了。宣教赶走以后呢，中国教会只剩下一件事了，剩什么了？传福音。现在中国教会所领受的使命只有一条，就是、啊、传福音。传福音就对建立教会这个没概念啊，说教会怎么还得委身，怎么还得签约，怎么还得建制，怎么还得这个建立体制，这那根本没这个概念。没这个概念并不是因为本身没有，是因为我们只是这个那一半还没弄呢，就没了啊，只剩下一件事了，就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就没别的事了。但是不代表没有啊，现在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凡是信的人都应当委身教会，这叫做传福音、信耶稣、委身教会、建立教会啊。传福音是内在的啊，内在你内在的改变，建立教会是一个外在的改变，是内和外是必然都有的东西。就是不能缺少，这是我们昨天重点讲的。好、啊，然后我们再看呢，神和人这个，当你有了关系了，就有了什么了呀？有了关系了，就有了责任啊，有了责任，责任有内在和外在的，对吧？那个内在的责任是什么呀？就是爱神啊，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啊。那么对于亚当来说，这个外在的责任是什么呀？这个爱表达出来就是。不可吃什么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圣经的话呢，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只看到的是在伊甸园不能吃果子，这是个外在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表达，这个外在的这个记号，往里面一看，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信我，就应当怎么样了呀？爱我。所以说呢，其实对于亚当来说，上帝给亚当的这个就是说，你既然信我，你就应当爱我。啊，那么这个表达呢，对于亚当来说，怎么表这个外这个内在的看不见怎么表达出来呢？就是你在伊甸园就不可吃啊果子，哎，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内在的是永远不变的啊。那接下来这个外在的不停的变，不停的变，随着时代和文化的不同啊，不停的改变，不停的改变，不停的改变，内在的这两条线，内在的这两个要点，这个是永远不变的。上帝从起初设立到现在到世界的末了是不会改变的。上帝要求所有和他建立关系的人都得信，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爱他，这个是不变的。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对大卫的要求，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对我们要求一样不一样啊？一模一样啊！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大卫的信，是不是我们也得信啊？啊，也得信，但表达方式一样不一样了呀？就不一样了。这个表达方式就随着时代和文化的不同，不停的在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希伯来书里面说旧约里面有些条例是不是废掉了呀？啊，有些条例废掉了，那个废掉了那些条例呢，就是这个的啊，就是这个方面，就是给以色列人的那一些条例呢啊废掉了。那废掉了是不是就没了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叫废了，啊，废了也对，但严格意义上来不是废，那是什么了呢？啊，什么样了呀？废了我们就认为没用了，没有了哈。其实不是废了，乃是啊。啊，乃是变了，啊，乃是改变了，大家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改变的意思就是从 A 到 B， 这个叫变了还叫废了呀？这个叫变了还改了呢？废了呢？其实你看说从 A 到 B 了，那 A 就废掉了，对吧？叫废了也对，但是废了呢，我们就有点 B 也没有了。但其实呢 ，A 到 B 的话呢，这个叫做改了，不是叫做
不是叫做这个，不是叫做肺了，其实叫肺也没问题，只不过对于 B 来讲呢 ，A 已经废掉了，但其实你要知道，废掉 A 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B 不能一味的给废掉。所以说，离义率和名事率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叫废了，而是叫做变了。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来说的话呢，上帝跟以色列人那个离义率和名事率呢，没有了。但是有没有我们自己的离义率和名事率啊？是有的。今天的我们的新安教会对吧？你们叫新安教会，我们教会应该有我们教会的礼仪律和民事律。那你们的礼仪律和民事律就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法，这个昨天就我们讲了，这个叫什么法呀？教会法啊，教会法就是这样。这个不可怎样，不可怎样，不可怎样。你像我去那个，对，就有一些教会，他们就会有自己的教会的，他们叫做守则啊，守则，那也其实就是法了啊。只不过呢，这个守则呢，好像只有规条，没有后续哈。违法了怎么办？没有惩戒，只是少了一部分，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昨天所重点所讲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我们还要接着这个继续往下讲。那当上帝跟人立了这样的约，立了这样的法之后呢，二章十七节的下半节有一句话我们还没讲，最后一句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上帝让亚当说，你得信，你按这一点，你得爱我，不可吃果子，对吧？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看，如果吃了会怎么样？如果吃了会怎么样？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的下半节。这里面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我们就来讲，如果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吃了没有啊？说这句话的时候吃了没有？说这句话的时候，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吃了没有啊？还没吃呢。所以说，当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就是你如果吃了会怎样啊？这是一个如果，如果的意思就还没做这个事儿呢。但如果你做了，那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如果你违约了，就会怎样啊？如果吃了会怎样？那我们先来看这件事，如果吃了会怎样呢？如果吃了会怎样啊？如果吃了，我们说呢，你看神不让人吃，那叫做神和人干啥呀？立约和立法。如果吃了，那就叫做什么呢？那就叫做背约，那就叫做违法，那就叫做背约和违法。那违法的意思就是不尽怎么了？不尽责任了啊，不尽责任了。不尽责任了。那不尽责任了，什么叫不尽责任呢？两个方面。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那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吃了果子，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我就加引号，这个吃了果子叫做加上引号的，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果子啊。那如果从外在的角度来讲，如果说他吃了果子，那我们说了，这个外在的是一个啥呀？大家永远记得这个关系，这个外在的是一个记号，对吧？这是一个实质啊，实质。那这个实质表达出来就是什么了呀？记号表达出来。那我们说呢，外在现在的表达一个记号叫做吃了果子。如果他吃了果子，那个内在的实质是什么呀？往里推是什么呀？因为你要不吃果子，表达的是不让你吃，是表达你要怎样来爱我。那吃了果子那啥意思呀？那表达个什么呢？就是不爱神嘛，那些对吧？不爱神。所以当亚当吃果子的时候，就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啥意思呀？不爱上帝了。上帝啊，我不爱你。所以亚当，上帝说，上帝对亚当说，亚当啊，如果你爱我，就不要吃果子。亚当说，那我就吃。那我吃就表明啥意思呀？我不爱你。所以呢，往里推的这个就是不爱神了，这个能理解吧？所以大家一个不爱神的内在的不爱神，表达出来就是 表达出来就是吃了果子啊，违背了这个外在的命令啊，啊，违背了这个命令，就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再看啊，那如果当人不尽责任的时候呀，内在是什么呢？啊，内在是什么呢？不尽责任的时候呢，我们说了，有了关系就有了什么呀？责任了，对吧？啊，大家看啊，有了关系就有了责任，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如果一个人不尽责任了，意味着啥呀？
没关系。
意味着关系就要遭到破坏了，对吧？啊，破坏了关系。也就是当一个人不尽责任的时候，就意味着要破坏关系，这个大家能理解吧？不尽责任就意味着要破坏关系。哎，先要把这个二者再搞清楚啊，因为我们说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好了，你有夫妻关系了，就有了夫妻的责任。如果他不尽夫妻责任了，那啥意思呀？
没关系。
啊？你看夫妻俩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呀？就是，夫妻俩结婚的时候很相爱，两个人我爱你，你爱我啊，然后日子过得很好啊。就是他既然有关系了，就有了相爱的责任。如果有一天这个男的呢，他喜欢上别的女人了，他跟别的女人这个老是发短信，这弄这弄这弄那的，那对于他的妻子来讲，他妻子什么感受啊？啊，他妻子会什么感受呢？他其实你看当这个男人跟别的女人发来发去关系不清楚的时候，那是不是不尽责任了呀？就不尽责任了啊，他已经不尽妻子的责任，不尽丈夫的责任了。因为丈夫的责任是要专心的爱自己的妻子，那他呢现在呢没有专心爱自己的妻子，跟别的女人总是眉来眼去的。当他这样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不尽责任了，对吧？那他不尽责任的时候意味着啥呀？关系就要破坏了，是吧？所以你看呢，这个女人她的妻子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什么感受啊？你看吵架的时候就会问她一个问题，说你是不是不想过了啊？是不是问她呀？你是不是不想过了？那你是不是不想过了这一句话是强调关系还强调责任啊？啊，你是不是不想过了，这个是强调关系没劲呢，还强调责任没劲呢，还强调关系破裂了呀？关系破裂了，就是那她怎么就感觉到她不想过了呢？因为他不尽责任，不尽责任了，就感觉你不想过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啊，有的时候你看，课堂上你想不起来，可能骂吵架的时候能想起来，吵架都这么吵的，啊，也就他一旦不尽责任，那你是不是不想过了呢？就会这个问题。你比如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老师给学生留作业，完成这个作业，完成那个作业，完成那个作业，那个学生就是不完成作业，那老师咋说呀？你是不是不想学了啊？你是不是不想混了？你是不是不想学了？马上就把你开除。也就是老师通过学生不尽责任，感受到呀，他不想做这个学生的关系破裂了。那夫妻之间呢，当他不尽责任的时候，就给对方造成那种感觉，你这个关系怎么样了呀？不想过了，就是这样。那同样的，当时亚当吃果子的时候呀，那上帝感受到的是什么呀？上帝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不是不想过了啊？关系就要遭到什么了呀？破裂啊！所以说呢，你看，当一个人不尽责任，关系马上就遭到了破坏啊。好，那当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呢，啊，体现在哪里呢？啊，两个方面，对吧？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啊。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说呢，当你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有了不可吃果子的责任，对吧？啊，那当亚当吃果子的时候，你既然吃了果子了，那意味着啥呀？啊，从外在的角度来讲，那就证明一件事啊，大家看啊，你不尽责任就是意味着你破坏关系。那这个怎么表达出来呢？从外在的表达就是，当你吃果子的时候，就证明你不想在伊甸园了，就这意思，证明你不想在伊甸园。因此呢，当亚当一吃果子的结果，是不是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了呀？啊，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啊，就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他被赶出伊甸园，表达的内在的是什么呢？啊，就表达他已经不信神了，不信神啊。所以大家就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不信上帝啊。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他这句话信不信了呀？不信了啊，不信上帝的话了。上帝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我不信啊，他说我不信啊，是这样。所以大家看到，当一个这就是后果了啊，这是后果。一个人吃果子的时候，就意味着被赶出伊甸园；一个人不爱上帝，就表明他不信上帝啊。信上帝的人就会爱上帝。所以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解决问题就是这样。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啊，你看他不守规矩， 他为啥不守规矩啊？根本上来讲他不爱上帝。那为啥他不爱上帝啊？因为他不信，因为他不信，不信上帝。所以你注意，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就会爱上帝，爱上帝的人就会干啥呢？就会守规矩，会活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所以你会发现，真的我们要，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的在归正神学当中呢，每一篇讲道都要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其实就让大家能够不断的信谁啊？信神，信耶稣基督，信啊。那你们信吗？你们说信，但是真的信吗？真的信吗？这就需要不停的讲，讲了以后看，哎，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你们信吗？信，再换一个，再换一个，真的信吗？真的信吗？啊，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当您信的时候，就会有了爱，信就会生发爱，爱就会生发出果子，就是这样。这是这样一个次序。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儿注意一件事儿，这儿呢还没有结束哦。这里面呢没那么简单，还有第二个层面什么呢？就是这个悖约呢，这违法和悖约里面不仅有这一个层面，还有个第二个层面。哪个第二个层面呢？大家想一想，当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请问当上帝说完以后，亚当吃了没有？上帝一说完，亚当吃了没有？没吃，对吧？那亚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吃的呀？什么样的情况下呀？蛇的引诱是吧？那蛇的引诱，谁界的蛇引诱？是不是魔鬼啊？那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时段，有时间段，就是有一件事，就是魔鬼的出现魔鬼的出现，魔鬼说魔鬼说，是不是第三章开始魔鬼说了呀？魔鬼说，那就是魔鬼如果没有说话，没有魔鬼的引诱，亚当会不会吃啊？不会，说这个考验的关键看，就是魔鬼来了以后，亚当做出的选择很重要因此呢，当上帝说如果吃亚当，当上帝说完呢，亚当没吃，直到什么时候吃了呢？就是魔鬼来的时候因此当上帝说人如果吃，就当人魔鬼来了以后，人如果吃了会怎样？强调这个事儿呢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没有魔鬼的说话，亚当有没有可能会吃啊？不会的，因为没有引诱没有引诱就不存在失败这件事，这个好不好理解？很多人，我就发现好多人理解不了这件事我在别的地方讲课也是，很多人这个脑子转不过这个弯来，就理解不了这件事。有人说那亚当也有可能吃啊，没有魔鬼引诱亚当也可能吃呀没有魔鬼的引诱亚当有没有可能吃呢？没有，什么意思呢？什么原因呢？这就好像举个例子，这就好像你比如全世界呢只有你夫妻两个人，没有别人，只有你夫妻两个人，你的丈夫对你说，老婆，全世界我只爱你一个女人，别人我不爱请问他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呀？是不是真的呀？是的。他有没有可能失败呀？他有没有可能不爱你啊？他有没有可能不爱你呢？没有。为啥没有可能？因为没有其他人，要没有其他人就不存在说我会爱上别人这件事，对吧？这件事就不存在，因为你没有其他人，怎么会爱上别人呢？就这个意思。那亚当对上帝说，亚当对上帝说，上帝，我全世界只爱你，我全世界只爱你，这个话对不对啊？你看上帝造好的亚当是不是爱上帝的亚当啊？是的上帝对亚当说，这个我爱你，你爱我吗？亚当说，上帝，我也爱你，全世界我只爱你，除你以外我别无所求除你我谁也不爱。那这个话对不对呢？也对。为啥呀？因为也没有其他的可爱的，对吧？也没有其他的另外一个源头所以说关键的这个时候是谁来啊？当魔鬼来了以后，魔鬼引诱亚当，亚当说不爱，那他叫做真的不爱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魔鬼出现了以后，这个考验对亚当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这个我们叫做试验日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来讲。你看，当魔鬼说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那魔鬼对亚当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好了，那现在呢，亚当的耳朵里头有几个声音了呀？两个，本来只有几个呀？一个，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信我信。现在又来了一个声音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所以现在摆在亚当面前的选择是什么呀？
信谁？
选择就是听谁的，是吧？听谁的那这边是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边说神说吃的日子魔鬼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听谁的呢？这是亚当面临的选择。 那最终呢，我们看到亚当选择吃了没有？吃果子。你注意，当他选择吃果子的时候，啥意思呀？意味着他爱不爱上帝啊？哎，他选择了谁了呀？他选择了谁了呀？选择了魔鬼啊！他选择了魔鬼。你注意，当你看，大家说这里面有一个关系，就是不可吃果子，听上帝的，就表明你爱谁呀？爱上帝。然后他现在听了谁的了呀？听了魔鬼的。所以当他吃果子的时候，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两个重，有两个性质啊。吃果子就这一个动作有两个性质，哪两个性质呀？第一个性质叫做不听上帝的，第二个性质叫做听魔鬼的，能理解吗？听上帝的不听上帝的，听魔鬼的。不听上帝的就意味着不爱上帝，听魔鬼的意味着什么了呀？能理解吗？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很重要的两个层面，有的时候我们容易丢掉这个层面啊。你比如上帝对亚当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魔鬼呢对亚当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所以现在有两个声音在亚当里头了，对吧？那亚当需要做一个选择，到底是听上帝说的还是听魔鬼说的？如果他听上帝说的，那就表明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了啊。如果他是听了上帝的，因为他要做选择嘛 ，A 和 B 要做选择，那他要做选择。那如果他听了上帝的，那就表明他爱上帝，不爱谁呀？魔鬼。如果他听了魔鬼的，那就表明他不爱上帝，爱谁呀？爱魔鬼，能理解吧？有两个源头，所以说吃果子的这个含义呢，吃果子就有了两个性质了。哪两个性质呢？吃果子这个外界的动作，不仅表明他不爱上帝，还表明他爱谁呀？爱魔鬼。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当你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不仅表达你不爱上帝，还表达你爱谁呀？爱魔鬼。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是不爱上帝而已，我也没爱魔鬼。不是的，这个就是不是正就是反，就是这样啊。一个不爱上帝的，那就是爱谁的了呀？爱罪的，爱私欲的，爱魔鬼的，对吧？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你不遵守教会法，不仅表达你不爱上帝，还表达你爱了魔鬼。因此这个吃果子具有着两个意义。哪两个意义呢？对于不爱上帝来说，吃果子这个行动就叫做不行善，不行善。对于爱魔鬼来讲，吃果子这个外在的动作，这就叫做作恶啊，叫做作恶。所以大家想想，亚当吃果子这件事儿，叫不行善呢，还是叫作恶呀？好好说，亚当吃果子这件事儿，这是个外在的动作，上帝说你不能吃，他就怎么样，拿起来把它给吃了。那他吃果子这个动作，这个叫做作恶，还叫做不行善呀？既叫做不行善，也叫做作恶。不行善和作恶一样不一样？不行善和作恶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行善和作恶一样不一样？不赚钱和赔钱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对吧？不赚钱的意思就是没赚得啊，对吧？赔钱的意思就是他赔了很多，是不是？那作恶啥意思呀？作恶就是不让你做的你做了。不行善啥意思呢？
让你做的
你没做，就这意思。所以说大家注意，不作恶和行善是两码事，这个不是一回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意思啊，这是零啊，这是往这边走。那么上帝说呀，你不能往这儿走啊，这是负的啊，负一、负二啊、负三，这边是正一、正二、正三。上帝说你不能往这边走，你得往这边走，是不是两个要求啊？那啥叫作恶呀？作恶就是从零往负的方向走，这叫做作恶。那啥叫不行善呀？不行善就是正确的方向你怎么样了呀？没做，那叫正确的方向一二三你没走啊，你还怎么样了呢？这个走向了负一二三，所以是两个含义啊，不一样的。不行善不等于不等于作恶啊，不等于作恶。所以我们要知道，吃果子这两件事呢，既叫不行善，也叫做作恶，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啊，当他吃果子选择他信魔爱魔鬼的时候，爱魔鬼就表明他怎样了呀？就表明他，你看一个不爱上帝的人，表明他叫不信神，对吧？ 啊，不爱神的人表明不信神，因为信神的人有爱神的责任。那你爱魔鬼就表明什么呀？啊，表明什么呢？很简单，就表明一件事，表明你不但不信神了，你还信谁了呀？信魔鬼嘛，对吧？当魔鬼说，大家注意，你看魔鬼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亚当就吃了，就表明他信谁了呀？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我不信，那不信信啥呢？魔鬼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他信了没有？信了。大家注意，他开始这个时候生发里面有了信心了，对谁有了信心了呀？对魔鬼有信心。这个信心哪来的呀？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看，就连这个信都是听来的。听谁讲道啊？听魔鬼讲道。魔鬼讲这篇道，他怎么样了呀？信了啊！魔鬼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他信了。结果这个他就信了。那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没有信啊，他不信，不信上帝，信了谁的呢？信了魔鬼的。所以你看到了没有？他不但不信神，还信了谁呀？信了魔鬼。信了魔鬼就有了什么责任了呀？这样吧，信了魔鬼就有了爱魔鬼的责任，是他爱不爱魔鬼呀？很爱呀，是不是？信就有了，信就会产生爱嘛，对吧？对魔鬼的爱也是产生于对魔鬼的信啊。是这样。那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大家看啊，一个信神的人的外在的表达的记号是啥呀？安置在伊甸园，是不是要表达出来呀？那我们说不信神也得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什么了呀？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他信魔鬼的这个信要不要表达出来呀？要不要？也要表达出来。大家说这个是这个法则和模式就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容更改的。就连你如果信魔鬼，这个信也得给他表达出来。那怎么表达出来呢？你就想一件事儿，弟兄姊妹，亚当被赶出伊甸园，这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去哪儿了呀？去哪儿了呀？不知道啊。这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呀，我们会丢掉的一个层面啊。你比如说亚当本来在伊甸园的，对吧？被赶出去了，赶出去哪儿了呢？我们就不管了。但你要知道，这被赶出伊甸园包含着两个意思，被赶出伊甸园包含着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离开了伊甸园，第二个意思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能理解吧？这就好像我说我离开山西了啊，这两天四月份清明节这两天我离开太原了。那我离开山西了，包含着两个含义，第一个是离开了太原，第二个是来到了马鞍山，你记得对吧？我离开太原就意味着来到了马鞍山，这个重点也很重要啊。他离开了伊甸园就意味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啥地方呀？埃及啊。哪里呢？其实就是世界啊，世界。所以当你有没有看到啊？也就是当亚当被从这儿赶出去的时候，就从此以后尾声了什么了呀？世界，就是他从此就对被，就等于这么说，他到世界不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讲是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从魔鬼的角度来讲，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什么吗？那叫做被魔鬼安置到了世界。也就是他就从当他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等于他尾声签约到了世界，他成为了世界的会员，世界的一员，叫做在魔鬼一会的人，这叫恶人一会的人，就成为了那个会里面的人，他就入了会了。入了哪个会了呢？世界这个会员。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件事，一个人不委身教会，他就是委身世界。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说，不委身教会就是委身世界，就是这样。不委身教会的就是委，你不说我委身，我教会也不委身，世界也不委身，那你属于哪儿的呀？你属于哪儿啊？外星人。啊，你属于一个不是教会会员的就是世界的会员，不是在教会里面委身的就是在世界上委身的，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大家说这个教会的体制的建造多么的重要啊！不是属于教，不是安置在伊甸园的，就是被魔鬼安置到了世界。你不是教会的一员，那你就是世界的一员，你就是世界的一员，就是这样。所以，当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等于被魔鬼安置到了
世界，从此也不是属于世界的一员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一个人当不委身教会的时候，就是委身世界。一个人不在教会这个有明确关系的时候，那就是在世界上有了明确的关系，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嗯，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说，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在归回了以后啊，在他们这个归回了以后需要宣誓，需要签字，需要签约，需要签宣誓呢？他们就是要明确的表达，我们不属于迦南，我们不属于这个巴比伦，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属于谁呀？我们属于上帝。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是属于上帝的啊，所以需要公开的这个宣誓，公开的启示，公开的委身在本教会当中，就是这样啊。因为你当你没有公开的明确的确实的约的时候呢，你说你是属于教会的还是属于世界的呀，就分不清啊，就分不清这个事儿啊，啊就不清楚啊，就不清不楚，就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如果你今天呢穿了一个咱们这么，比如说这个你们这，咱们换个比喻，比如说马鞍山大学，咱们觉得大学今天你穿了一身大学的校服，你走在大学校园里啊，请问你是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啊？是不是呀？是吗？是吗？真的是吗？你穿着他们的校服，背着他们的书包，是不是他的学生啊？我跟你说，看起来像不像啊？像。但是呢，校长呀不认识你，你知道吗？校长不认识你，校长知道谁是他的学生。那校长是透过什么看呀？名单啊，名单。你穿的衣服再像，但你却不是，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明确关系很重要，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件事啊。啊，当人吃的时候，他吃果子的时候啊，吃果子表明了不行善，吃果子表明了就是作恶。当他外在不行善的时候，就表明内在不爱神；当外在作恶的时候，就表明内在爱魔鬼，对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内在和外在，大家要搞清楚密切的关系。那当一个人不信神的人，就会被赶出教会伊甸园。一个人不在教会委身，就表明他不信上帝。信上帝的叫委身教会。那当他不信神的时候，他就信谁了呀？信魔鬼。当他信魔鬼的时候，就会被魔鬼爱毁。他就在魔鬼的教会，魔鬼的教会就是世界巴比伦帝国啊。这是你看，你信了魔鬼，魔鬼把你放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爱谁呀？爱魔鬼，爱魔鬼就遵守了魔鬼的教会法规。魔鬼那个教会的教会法规就是不停的作恶啊！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是很遵守这个法规啊？不停的在干啥呀？你看他们作恶有多么的忠心，他们爱魔鬼有多么尽心尽意的爱魔鬼，他们有多么忠心的去遵守那个这一条规矩，作恶的规矩。那你想想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魔鬼的呀？属于神的，那你就应该尽心尽意的爱神呀，爱神，遵守教会的教会法规，就是我们和他不一样啊，你不要到最后分不清啊，分不清，这个就是一个麻烦。所以大家把这里面的关系，希望你们能够，你看这里面这么多条接头，这么多条线，把这里面的接头和线的关系呢，要理得清清楚楚的，是这样。好，那现在呢，我们对这个事儿呢要进行一个总结，我们要给这个起个名字，这个叫什么呢？我们给这个起个名字，这个叫啥呀？你看这个的话有四个点，一个是从内在两个点，一个不爱神，爱什么呀？爱魔鬼。外在两个点，一个叫做作恶，一个叫做不行善。那这个叫什么？我们给这个起名字叫什么呀？这个叫什么呢？往上一看，这个叫做违法，对吧？你看往上看，这个叫违法。违法呢，就是本着不尽责任，内在和外在是四个方面。我们给这个合起来，这个叫什么呢？起个名字，这个叫啥呀？这个就叫做这个就叫做罪。大家注意，这个叫做罪。什么叫做罪呢？违法就叫做罪，是不是这么说的呀？约翰一书的三章里面说了，违背律法就叫做罪，罪就是违背律法，违法就是罪。但罪是啥呀？罪就从两个里面来看，
从里面来看的话呢，从最的话从里面来看四个方面，里面来看两个方面，不爱上帝爱魔鬼，这个叫做罪。你不爱上帝就是罪，爱魔鬼就是罪，对吧？作恶就是罪，不行善就叫做罪，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叫做罪。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要给这个起个名字，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呢？你看从内在的角度来讲，不信上帝，对吧？和上帝的关系破坏了。然后呢不但不信上帝，还信了谁了呀？还信了魔鬼，对吧？从外在的角度来讲呢，不卫生教会啊，然后呢还卫生的什么了呀？世界。我们给这个起个名字，这个叫啥呀？这个往上一看，这个就叫做悖约。那悖约叫什么呢？悖约的本身就叫做这个字儿啊，什么呀？死啊，大家对死啊，死什么叫死？悖约就是死，违法就是罪啊，悖约就是死，违法就是罪。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死是强调啥呀？死是强调的就是关系，死这个字是强调关系，罪这个字强调的就是责任啊，罪这个字就强调的责任，罪是强调你没尽责任，死是强调你和上帝的关系破裂了啊。所以你看，违法就意味着，大家看这里啊，这违法就意味着什么了？悖约，不尽责任就意味着破坏关系。所以说，正因为这个二者的关系，大家注意，正因为约和法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才能说这一句伟大的话。保罗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句话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为什么能够说罪的工价是死呢？这个教义的来源什么？这个来源于约和法的关系。因为违法就意味着悖约，为什么违法意味着悖约呢？因为上帝起初和人立的约立了法，法在约中，约中有法。正因为起初的这个基本架构已经立定了，正因为起初的模式是这样的，所以当人悖约违法时，就意味着悖约，不尽责任意味着破坏关系。所以说犯罪就意味着什么？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这样啊，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说大家注意，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吃就强调的是你是罪，死是强调你怎么样了呀？悖约啊，死强调悖约，就是这样。所以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不如这么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不如这么说，就是违法的日子必定悖约，不尽责任的日子必定破坏关系，吃果子的日子必定被赶出伊甸园，犯罪的日子必定怎么来死。这个是比较对称的，应该是这样说。所以呢这句话是强调了这样一个架构。所以在这个图画当中，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你看你们过去啊，这个字儿应该听过，对吧？这个字也听过，我现在画在圈里面，这些词儿你都应该听过的，包括性听过吗？包括这个爱也听过，对吧？关系也听过，责任也听过，死也听过，罪也听过，我现在大家，我们现在呢把这些东西呢给大家罗列起来，是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关系是啥啊。你要注意，死强调的是什么呀？关系。性强调的什么了？关系。约强调的什么了？关系。罪强调的是责任。爱强调的是责任。法强调的是责任，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罪、爱和法和什么有关了呀？责任有关。死、性、约和什么有关了？关系有关。这里面的内在关系要搞清楚。这个不是混乱的这个不是混乱的，这个是有清清楚楚的。爱上帝就是我们的责任，不爱上帝就是我们的罪，不信上帝的结果就是死。你看，不信就是死，不爱就是罪，就是这样。你不能不爱上帝就是死，不能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说不信上帝就是罪。但是我们说不信上帝就是罪但是那个是本质的，那个是本质的。所以我说，你不信上帝的结果乃是死，不爱上帝的死。不爱上帝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罪，就是不尽责任，就叫做违法。所以不爱上帝也叫做违法，就叫做罪。把这个里面的关系搞清楚。好的，那我们呢现在呢还要讲一个事儿还要讲一个事儿，就是 神对亚当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想想弟兄姊妹，亚当能不能理解了什么叫做死啊？这句话亚当能不能听懂吗？谢谢啊，大家想想亚当能不能听懂啊？比如说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死啊？不听话就把你打死，能不能听懂什么叫做死啊？能不能听懂啊？能。你为啥能听懂啊？因为我们都见过死。你们见过死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死人呢？见过吧。我们过去的人是不是上一代上一代上一代都死了呀？也就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说你不听话把你打死，你会感到害怕。为啥？因为你实实在在见过死。你见过死，你就能听得懂这句话说把我打死是个什么意思，对吧？啊，你能理解这个。那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亚当有没有见过死啊？
没有。
有没有啊？
没有。
没有。那亚当没见过死，那上帝对亚当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能听懂吗？听不懂。要是他听不懂，没概念，听不懂，那这句话就白讲，理解吧？也就上帝不会讲一个让亚当听不懂的话，是不是啊？如果让你给你讲，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今天给你讲一个，讲一句话里面全是生的概念，你看有没有意义？没意义，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亚当能不能听得懂这句话呀？能听懂。那亚当怎么能听得懂呢？亚当没见过死，怎么能听得懂二章十七讲的这个死这个字呢？上帝一定要讲给亚当听，一定要教导的啊，不教导就不明白这个事儿啊。所以哪里讲了呢？前面有讲了，哪里讲了呢？再往前讲，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啊，第一章是亚当知道的，第一章是上帝教导亚当的课本。所以你看咱们第一章还没讲，是不是？我们说这两天我们来讲讲这个二章很重要，昨天讲了二章。啊，今天我们还要讲一下一章，因为一章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呢，二章所说的这个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听不懂。然后接下来神要说的是不吃会怎样，这个呢也听不懂啊。所以说我们还得讲一讲第一章啊，理解理解什么叫做死，再让大家明白这个事儿啊。那创世纪第一章哪里啊？第一章的第三节到三十一节，这个大家就不用读了，你们都知道吧？这段圣经是讲上帝的什么呀？创造，是不是？那请问上帝的创造，上帝用了几天创造啊？
6天。
上帝用几天创造万物啊？是不是六天呀？六天创造万物，那上帝是怎么造的呢？上帝是怎么造的呀？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第一章啊，第一章的重点，可能你们都没听过啊。我讲第一章的重点，第一章的重点在想什么呢？上帝用了六日的怎么样了呀？创造。那这六日都创造了什么？你们知道吧？第一天神创造了什么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有了光了呀。然后呢，神就把光分为了什么了？把借着光把黑暗就怎么了呀？分开了啊！神称光为昼，是不是有了昼了呀？称暗为夜，有了夜了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好了，第二天造了什么呢？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是不是有空气啊？于是呢，神就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怎么样了呀？分开了啊，然后神就称空气为天，是不是有了天空了呀？有了天空。那天空下面都是啥呀？天空下面都是什么呢？水啊，这个水的巨处被称之为叫做海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好了，第三天造了什么呢？今天见到了什么呀？神说，第三天的神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神就让旱地从水里面露出来。你注意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是必不可少的。上帝让旱地从哪里露出来呀？
水里面露出来，旱地出现了啊。然后呢，神就在地上造了什么呢？是不是造了，先造了青草啊，啊，然后造了各种坚果子的树木，对吧？啊，包括这个蔬菜啊，菜蔬啊，我就写个果，写个菜啊，就是果蔬和蔬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天啊？第三天啊，第三天。好了，第四天到了什么呢？啊，神说天上要有什么了呀？
光体
啊，要光体。于是呢，是不是神就造两个大光呀？大的叫做太阳，小的叫做月亮。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天。好，第五天到了什么呢？神说诸水，神说要有什么呢？要有有生命的物啊，有生命的物，有生命的物。于是呢，神就造了飞鸟啊，就是雀鸟啊。然后呢，神又在海里面造了什么呢？大鱼，是吧？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天啊。好，第六天造了什么呢？神说地上要有活物啊，于是呢，神就造了什么呀？神就造了各种野兽、牲畜，对吧？啊，爬行的各种动物吧，啊，就是地上的各种的动物，对不对？啊，然后呢，最后神造了什么呀？最后神造了人，有晚上，有早晨，这第几天呀？第六天。好了，大家看到啊，这是上帝第，这是上帝的六日的创造啊。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要会大脑里面要记下来的，不能光记在圣经里头。这是不是上帝六日的创造啊？创造的内容。那么上帝是怎么造的呢？上帝是怎么造的呀？上帝借着什么造的？是不是借着他的话造的？好了，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嘛，对吧？是借着他的话造的。那借着他的话造的，那借着他的话，这个叫做创造的媒介啊，创造的媒介，他的话就是上帝借着什么造的？借着他的话造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上帝是怎么造的。两个问题，上帝借着什么造的？借着什么造的呀？他的话。那上帝是怎么造的？借着他的话怎么造的？
把所有的秘密
呵呵，现在去讲上帝创造的这个动作了啊，上帝创造的动作创造的，我们说创造的主体是谁呀？他的话，对吧？那上帝创造的这个工作呢，动作是什么呢？他是上帝怎么造的呢？注意，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要点来了啊。上帝他怎么创造的呀？你要知道神的创造呢，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也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动作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呢？
分开。
哪两个重要的动作呢？第一个动作叫做
分开，
不是说说，不是动作。神说有就有，命令就有，那个说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借着什么造的呀？因为他说出来的叫做话，意思就是他是借着话造的。但是他是怎么造的？它是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有两个动作啊，两个动作非常重要。哪两个动作呢？前三天在做的一个动作，前三天做了一个动作，后三天做了一个动作。前三天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呀？
分开
的动作啊，分开的动作。你看第一天是把什么分开呀？
光
和暗怎么样了呀？分开。第二天呢？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第三天呢？旱地和水分开嘛，这不是从旱地不从水里露出来吗？啊，也就是大家注意这个动作啊，光和暗要分开，然后呢，空气和空气上的水和空气下的水要怎么来分开？第三天上帝造旱地的时候，特别把旱地从海里面露出来，那个叫做把旱地和水怎么样了呀？分开。所以前三天上帝做了个动作叫做分开，后三天神做了个动作叫什么呀？联合。这两个动作至关重要啊。那什么联合呢？就是上帝要让前后三天和前三天联合，让你看第四天造的光体要干啥呀？要发光，要和光联合的。然后呢，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什么了呀？夜，也就第四天要和第一天联合啊。然后呢，第五天呢要和第二天联合。有生命的物离不开什么呀？空气啊，飞鸟要在哪里飞啊？天空飞。鱼在哪里游啊？海里游。你看这个要联合的。
然后呢，第六天要和第三天联合的，所以说地上要有活物，活物要在哪儿啊？地上，这说的很，这经文说的很清楚的。然后呢，到了二十九节三十年是从第一章的二十九三十节就告诉我们说，神要将青草赐给谁做食物？动物做食物，把蔬菜和果实赐给谁做食物呀？人做食物，也是第六天要和第三天进行联合的。也就是第四天要和第一天联合，第五天要和第二天联合，第六天要和第三天联合，这个是创造的动作，创造的动作是两个，一个叫做分开，一个叫做联合，一个叫分开，一个叫联合，这是上帝做的两个动作。那上帝做这两个动作是在干什么呢？这是上帝讲到的课本，大家，这是上帝讲亚给亚当讲到的课本。上帝借着这两个动作，就是为了讲清楚两个非常重要的教义，一个叫做死，一个叫做活，借着分开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死，借着联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活，所以大家注意，死是什么意思呀？死这个字啥意思呀？死这个字呢，在咱们中文当中呢，是没了的意思，对吧？有个人死了，咱们叫没了啊。死不是没了的意思，死在希伯来文当中，在希腊文当中，死这个字的定义就叫做分开，就叫做分开，隔绝，分开。所以大家看，分开是讲关系呢，还是讲责任啊？关系，分开就讲关系呢，分开了，分开了，分开了，分开就叫做死。你说当光和暗分开的时候，那就表明光向暗就死了，暗向光就怎么了呀？死了。当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的，就表明这个二者也怎么样了呀？死了。这个隔关系分开了，隔绝了，这个就叫做死，就是这样。旱地和水和海分开了，这个叫做关系分开了，分开了就叫做死。那联合了就叫做火。所以你看啊，当鱼和大海联合的时候，那就叫做活着。当鸟和天空联合的时候，那就叫做活着。我们想想，如果有一天鸟呢和天空分开了，鸟说我不在天空飞了，我要去海里面飞，会怎样啊？就会死。那鱼有一天说我不在海里游了，我要去空中游，那会怎么样了呀？也会死。所以你和它联合就叫活，你和它联合就叫活，分开就叫做死。联合了就不能分开，分开了就叫做死。那你说这个你不搞不明白，那你就看这个，你就看这个事儿，青草和动物啊。这个青草对于动物来说叫做，这个叫做青，你看神说把青草赐给动物做什么了呀？食物。那你看，如果有些动物呢不吃草了，不吃这个，不吃食物了，结果是什么了呀？死。如果它和食物分开了，就是死，对吗？那你想想，你这个不明白，你没见过，那你看看这个，神把果子和蔬菜赐给人做食物，那你看人是不是要和食物联合呀？那人和食物联合了，就叫做什么了呀？火。人如果有些和食物分开了呢？那你们现在还联合着没啊？是不是我们一天还联合三次是吧？早上联合一顿，中午联合一顿，晚上还得联合一顿，常年日久的联合的，没分开过。为啥没分开过呀？为啥不分开呀？分开就会死。所以你看，当你的人和食物分开的时候就是死，同样的鸟和海空中分开就是死，鱼和天海分开就是死。同样的各位啊，光体离开光也叫做死，太阳离开昼也叫做死，月亮离开夜也叫做死。所以分开就叫做死，联合就叫做活，就是这样。这是上帝教导给亚当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个课本，这不是关键，这不是核心。核心在哪儿啊？核心在后面。所以你看到有一件事是什么呢？有一件事就是上帝创造，你看所有的东西，这里面我们的三六十八样，对吧？这个一共六天，每天三样，三六十八样，十八样里头呢，除了这一样之外，剩下的每一样上帝所创造的都是一样啊，都是单一的，单一创造。唯有创造人不是单一创造，唯有创造人创造了两个部分啊，是不是？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这到了二章了啊。二章七节告诉我们，神造人造了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个叫做身体，另外一个叫做灵魂，是不是造两个方面呀？好了，那造了两个方面，别的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只有人有啊。那这样来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食物啊，要和人联合，主要是和人的什么联合呀？
身体。
和人的什么联合呀？身体联合。那你说人的身体和蔬菜联合，那灵魂呢？灵魂是不是就成了单独的了呀？成了独居的了，独居好不好呀？ 不好啊，得给他找一个配偶，得给他，得让他找一个联合的啊，让他找一个联合的。那让他和谁联合呀？和夏娃联合，和灵魂呢？和谁联合呀？和谁联合呢？就是你看二章的七节造了人的灵魂，对吧？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告诉了我们上帝的什么呀？上帝的话啊，对吧？神的话就是神啊，也就是说人的灵魂要和什么联合呀？二章七节的灵魂要和神的话，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上帝的约要联合啊，要和神联合啊。那么如果这个联合了，就叫做活着，分开了叫什么了呀？叫做死。所以二章十七节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你的灵魂和我的话分开了，那结果就是死。这个死就如同你的身体离开食物一样。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
食物，
人活着还靠什么了？上帝口里的话，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两个的联合，这是整个第二章的重点。第二章的重点，也就第二章就讲了一段，这一段就是灵魂和神的话的关系。那么前面第一段已经讲了九段了啊，这九段已经讲清楚了什么叫做分开，什么叫做联合，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活。所以亚当清楚的知道如果吃了果子的后果是啥呀？虽然他没有见过死人，但是他知道光和暗怎么样了呀？分开。他知道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下的水怎么样了呀？分开。他知道旱地和大海的怎么样了呀？分开啊。他知道如果我吃了果子，那我和上帝就如同光和暗一样了，从此永远不见面啊。如果我吃了果子了，那我和上帝就如同海和陆地一样，从此以后再也不见面，就永远的怎么样了？分开了啊。这是对亚当来说，亚当从第一章里面所能了解到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意味着要和上帝分开，分开就和前三天的分开一样，是这样。所以按照这个分开与联合的重要性啊，那么如果不吃会怎样呢？啊，不吃会怎样啊？啊，接下来要讲一个重点，不吃会怎样啊？不吃，你看吃了就会分开，不吃会怎样啊？是不是联合啊？那本来不就联合的吗？那本来不就是活着吗？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联合呢，啊，这个联合呢，好不好呢？好。但是如果不吃的话呢，将会有个更美的联合。所以上帝为了接下来讲什么叫做不吃会怎样，又讲了一个分开和联合，在哪儿啊？是不是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又讲了一个分开和联合呀？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是不是讲婚姻啊？在那个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叫夏娃，对吧？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与父母分开，与妻子联合，是不是讲了分开和联合呀？人要和父母分开，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注意那个分开与联合和这个分开与联合呢，意义是一样的，但这个那个意义要比这个意义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深入哦，所以呢，你要明白这个，明白了这个联合之后，再明白一下那个联合，哇，你就明白了，上帝在这一个，上帝在和人立的这个约当中的那个应许多么的伟大，你才能够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什么啊。所以呢，要让第一章的这个联合和第二章的这个人与父母分开与妻子联合的那个联合呀，要进行对比的，这个一对比，你发现明白，哇，原来我们在。神的应许当中啊，那个应许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两个要明白的。然后这儿的话呢，我们要再稍微讲一下，我延伸的往下讲一下啊。你看二章的里面说人的灵魂不能和上帝的话分开，对吧？那最终分开了没有？那最终我们看到三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人和上帝的话分开了没有？分开了，对吧？人不听上，人和分开了。你看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当人不信神的时候，就意味着啥呀？不信神就是与上帝分开了，那当他信魔鬼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和魔鬼怎么了呀？联合了，这个叫做向神死了，向罪活了啊，成为了这样的人了，就是与上帝分开了，与罪联合了。然后呢，三章十五节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一个应许，你看到了没有？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个什么应许啊？就是神说啊，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叫谁呀？叫魔鬼，对吧？叫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那与魔鬼彼此为仇，那就要表明与魔鬼怎么了呀？分开。与魔鬼分开表明与谁联合呀？与神联合，对吧？与神联合。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应许是这样的，神说我要叫人与魔鬼与鬼分开，与神联合，那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女人的后裔要伤神的头，女人的后裔是谁呀？ 耶稣基督啊，是不是耶稣基督要做这件事儿啊？所以你发现了，耶稣基督最后，耶稣基督来了，怎么做成的呀？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有没有耶稣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核心是什么呀？两件事，第一，耶稣为我们死了；第二，耶稣为我们什么了呀？活了。你注意，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死而复活。死是为了干啥呀？做什么工作呀？分开的工作。耶稣死了就是为了叫你和罪分开的，叫你和魔鬼分开的。耶稣复活了是为了叫你和神怎么了呀？联合的。你说耶稣的死而复活就叫做新的创造。你能理解吗？原造是什么呀？分开与联合。十字架叫做新造。为什么十字架叫做新的创造？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叫做新造的人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创造是一样的，做了两件事。哪两件事啊？分开与联合。耶稣怎么做的分开与联合呀？他借着死使我们与罪分开，与魔鬼分开，与黑暗分开，与死亡分开，对吧？耶稣借着他的复活，让我们和耶稣基督借着复活做了联合的工作。什么联合呀？让我们和神联合，和义联合，和永生联合，和神的国联合，对吧？和圣洁联合，不就这两件事吗？所以呢，耶稣基督做了两件事。耶稣死了，耶稣又从死里边复活了，这个叫做十字架。所以你看到了吗？耶稣基督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了什么工作呢？创造的工作。十字架叫做新造，新的创造。原造是分开与联合，新造还是分开与联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于我们看到，我们在想，新造是谁做的呀？是不是基督做的呀？基督是谁呀？基督就是上帝的话，是不是上帝的话呀？所以你看，原造是上帝借着什么造的呀？话造的。新造也是借着什么造的呀？话造的。原造是借着话造的，怎么造的呢？分开与联合。新造是借着谁造的呀？话造的。怎么造的呀？分开与联合。那不同在哪儿呢？不同就不同在于原造当中，上帝的话你只能听不能看，只能用耳朵听见看不着。新造里面呢，不仅能用耳朵看听见，还能用眼睛怎么样来看见。这就叫做话成了肉身带来的新造啊。话那个时候成了声音带来的是原造。所以起初是话是借着声音造的，所以你能听神说，神说你能听。但新造是上帝化成为了肉身，定在十字架上带来的新造，分开与联合，就是让我们这些属黑暗的人和光，让我们这些属黑暗的人和黑暗分开，能和光联合啊，就是这样。这叫做复活，分开与联合所带来的。这样我们得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讲。如果说不吃会怎样？好的。